的后来塑造。哦，从你的即卖你来去，就讲塑造的糖，总是在教我有一个伙伴的事。
哎，
主要说你们都
哎
哦，啊，伊后来塑造，总是糖是因我变。我刚才亲像。
等下开始我再有人去接哈，咱先休困。
咱来开始好不？休困有够不？够了吗？
过来吧，过来吧，唔通去轰动。哇！啊！上一次哦，好了。上一次我那个音档没有抓好哈，然后这一次我音档抓好了，可是呢，我这个电脑不晓得什么事情哦，接声音接不过去了哈，所以现在我们的助理哈，要很辛苦的拿那个无线麦克风，看他能不能听到。就是说，我不是跟你说我这一生就写一首歌吗？就是跟这个有关，所以换给你们听。那有一个叫卢能龙老师哈，我讲过，他是念神学院的音乐系，毕业以后呢就走那个阿拉夜店哦。他专门到夜店里面去弹钢琴的，他音乐学得很好，就是不必看谱，可以即席弹。全世界流行歌，只要你告诉他歌名，所以他在夜店是蛮吃香的哈。就是人家去喝酒啊，心情不好啊，我要点歌，我要唱哪一首，他就是钢琴现场就弹。在那个地方是不能开灯开太大，因为破坏气氛，所以都是那个很 romantic 那样的气氛，所以他等于是闭着眼睛就弹，他的弹琴很棒。后来年纪有一把以后，他到了美国，然后在我的教会，他就跟我说：“蔡牧师，我觉得我这一生这样赚钱够了，不应该，上帝给我那些恩赐，我是在神学院学音乐，我应该要为圣乐做一点事情。”所以他开始写《坎塔塔》，写那个大部曲的那个，写了一个复活节的《坎塔塔》，写了一个圣诞节的《坎塔塔》，然后写这个《坎塔塔》，他要那合作，他说：“音乐我会，可是词啊。”要我帮他写词，然后后来他知道我开公司，你知道我开一个公司吗？开一个很小的公司，可是是合法的哈、哦，是卖我的那个演讲的录音带，现在已经差不多不能卖，因为没有人有录音机了。那个有没有那个胶带那个，然后他知道，那我自己写一首歌嘛，那首歌是我们公司的主题曲，就是片头片尾都是放那一首歌哈。哦，那我们自己有一个小的工厂，然后就是我老婆是那个总经理，那她负责录音的哈，她会说，请大家尊重作者哈，不要拷贝，啊、哦，然后她说，请您大家一起来听蔡瑁堂他怎么说的，然后他就做那种制作，知道吗？就是那个 mixer 可以把声音变小，然后背景音乐放大，然后背景音乐变小，我的声音就出来，他就做这种。转接的工作，那我们家三个小孩就是在客厅做挥法童工哈、哦。在美国那时候很小，我刚好要筹钱要去芝加哥念博士嘛，没有钱，那三个就在客厅就贴标签，那标签还没有用印的，就是用要贴，然后在那边帮我们装那个录音带，我们弄的漂亮的盒子，去找一下工厂可以帮我做那个塑胶套子，那一套一套的卖。然后卢文龙就说啊，你这个歌。写的要有人配音嘛，所以他好意，因为我帮他不是做坎塔塔的词嘛，头头反正说我帮你配音，所以配了音，然后找了一些人帮我录音。那我很想给你们听他们录音，不是太 professional， 可是算是我们自己在客厅弄出来的哈、哦。那现在听听看，希望今天可以听了哈、哦，叫天梯哈。哦这是原音啊，卢伦龙弹的。 这个等于是跟大家分享我对雅各这个梦的神学的解释。雅各只是梦见一个梯子，然后下面是在他卧的地方，上面到天里面，然后看见天使从那个梯子上面下来，从下面上去，他只是就是梦见这样，然后上帝就跟他讲话。可是这有象征的意义，这个象征什么呢？然后耶稣在跟拿但业对话的时候，耶稣的学生前面六个都有记载耶稣怎么呼召他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就交代，先找哪两个，后来第三第四，最后第五第六，就是腓力跟拿但业，拿但业是第六个。那在那边对话当中，耶稣说，因为我说我看见你在无花果树下，你就信吗？将来你要看见比这个更大的事，你要看见天开的天使下来上去在人子身上。所以在这里，天开的天使下来上去，这句话是从旧约，就是创世纪二十八章雅各的梦的圣经抓出来。可是在那里是在梯子的身上，他改成人子身上，所以耶稣变成天梯，这是耶稣自己对雅各的梦的一个诠释。然后我自己再把它，就是把这个意思，我自己的了解，就是这个梯子目的是让我们跟天地跟天可以连起来，让我们可以借着这个回到天那边去，这是我的诠释，所以我就把这个诠释写下来。那后慢慢我觉得说，耶稣要做的这个事情，因为耶稣已经到天上去了，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小小的这样的梯，让没有办法认识上帝的人，因为我们他们也有机会，至少有机会也可以去体会上帝是什么回事。所以我就把我的公司叫做天梯，天梯是我们公司的登记的名字，叫 Heaven Ladder， 叫天梯中心哈。在开始在讲以前，我跟你们分享一下，今天俊雄兄给我签一个字，你可以借我看吗？哦，让他们看。我要 promote 这个东西。
不好意思。
嘿，这是俊雄兄昨天打电话给我说，他要我签名当证人哈。这是他签的一张哈，这是最近立法院才又通过修法的一件事情，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所以我想我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哈。预立选择安宁缓和医疗意愿书啊，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因为刚才我讲过，就是那个人的生命要走不走，应该是上帝决定，不应该由医生或是人来让他死，所以安乐死是反对的。可是有宗教理由，刚才讲过，就是上帝决定你在世上有什么目的，不是我们决定，不管你情况怎么样。可是上帝并没有要我们死拉活拉，把一个已经要死的人用医学的技术就让他不死，因为医学现在已经有能力做这种事。这个跟让他死一样，是等于是背叛上帝的心意。如果上帝觉得这个人该走了，但是医学有埃克摩，有这些东西，什么气切啊，什么可以让他不能死哈，他自己都要死也不能死。我们觉得是应该让他自然的死，不应该用医学的方法勉强他不死啊。这个有很多理由，一个是健保已经快崩溃了。这些人不死的话都是吃健保的钱，这是很现实的理由，而且他可以一直下去。你知道王晓明活了四十几年吗？四十六年，活到最近才过世，他父母都走了。那这个是医学进步带来的灾难啊，你可以这样讲。那可是医生是花式是不能见死不救的，所以就只好从病人这边来，不能叫医生说见死不救，他一定要救，那必须要由病人来说啊，得瞎卖救啊，哈啊，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啊。可是这个在法律上，在立法院变得很厉害，谁能够表示意见？基本上现在医学伦理是说，只有自己能够表示，因为如果自己以外的人表示，都有可能带来没有办法预料到的副作用。你只不过是昏迷，就被你的孩子牵说不要救就走了。因为他在等你的遗产，你知道那个意思吗？所以在立法院一直过不了，就是问题是如果一个人没有签的话，别人能不能签啊？这个你知道赵可士，天主教、佛教，这一次吼，台湾的众宗教都合一哦，在这一点事情上面，他们认为生命是该尊重，包括他的活跟他的死，我们都该 pay respect， 都应该尊重他。那医学是帮助生命，而不是硬拉着他。所以他们反对安乐死，可是他们赞成安宁死。安乐跟安宁的不同在于，医生有没有用医学的方法加速他的死亡，这是叫安乐死，他们反对，不可以。但是也不能够用医学硬让他不死，医生应该要放手，这个叫安宁死。所以安宁死是没有作为，而不是要医生做什么，就是你只要减轻我的痛苦。安宁的意思让我死的时候比较有尊严，比较和祥。可是问题在这里，就是说在你昏迷的时候，我怎么知道你要不要我救？所以现在就发现说，我们需要预先，这个叫预立医嘱，不是预立遗嘱哈，就是有关我死的时候，如果我的身体有什么状况的话，我希望我是没有痛苦，是有尊严的自己结束，我不希望医师来做我不欢迎的介入，这个必须要个人表达。那什么时候表达？我们一般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就不会表达，所以最近他们就在鼓励一些人说，我们每一个人现在每一个人都可以去表达，这个立法已经通过了。可是万一我没有表达，我昏迷了，谁可以表达啊？这个就 surrogate 代理人的问题，代理人问题就大了，因为不是本人嘛，所以就有很多考虑，所以在立法院好像没有通过，很变得很厉害，就是不是很简单就可以过，也变得很复杂，好像几乎不可能。它变得很，就是要多少人，然后要几个医生在，要怎么样怎么样，或者还是不可以，就是要一直救。啊，为了这个，所以啊，赵可士他们就开始鼓励说，鼓励大家在健康的时候，很简单，只要你写了哈，然后呢，两个人见证人，我今天是做张俊雄先生的见证人哈，那请他老婆，他要两个 witness 哈，就是他是意识清楚的，他自己写，他盖章，我写，他老婆这一章啊，交到那个健保局就算有效了。可是问题是，以前是规定这一张要见到才会，医生要见到这一张才可以不救。问题在这边啊，张信雄这一张放在哪里啊？如果他去台大医院看病，台大医院会 copy， 好、哦、留一张在医院。问题是，他可能去高雄或是去花莲去帮助受刑人，在那边心脏病发作，花莲就没有他那一张啊，也没有记录啊，所以还是要救啊，救到台北那一张送过来，以前就是这样子啊，马上打电话请他们马上用 fax 过来，然后看见才可以啊，因为这个要这个叫 evidence base， 要有证据嘛。啊、现在健保局聪明说啊，变啦，我们不是有健保卡吗？啊，健保卡就输入，可是问题是健保卡那个东西只能输入很少东西，不能输入这么多，它会爆掉，装不了，它不能整个文件的，它只是可以 code。就是说这个人家住而已嘛，啊，所以这个还是在讨论，就是说万一你昏倒健保卡没有带，这个还没有解决的，所以细节还有问题，就是有人说，就是我说雷射就打在这里嘛，好、哦、这个就很好啦，就你到哪里都带着走啦，到时候一扫描不救，因为他上面都打了不要救我，英文就三个字啊， DNR Do not resuscitation， 这三个字就好了。那我不是鼓励你们要做这个，只是让你们知道说，在医学伦理上面，现在台湾已经蛮进步的，走到这种尊重病人自主哈。那我们的张俊雄先生也是这样做，我想我应该去写一张，谢谢。这是刚好有这个机会，就跟大家讲一下，有哎。这个是可以的，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不知道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会发生这种事情啊，所以如果那个东西是在你身上的话，就都不会有问题，因为再怎么样，如果法律规定是怕有人滥用这个来谋害人的话，这是立法院的精神，是要保护不要被误用嘛，所以就被定得很严了 啊所以现在那个资讯怎么传达，怎么跟着，到目前为止最进步大概是啊健保卡，我们认为你到医院一定要有健保卡嘛，可是还会发生那种到那边找不到健保卡或者健保没有在身上的时候，所以有人说应该挂高雷纳了。你知道美国的捐器官吗？再来就是捐器官的问题了啦，你死了可是你的器官还有用，要不要让别人活下去？所以这两个是目前大家在推动的，就是在伦理上，一个是不要硬救，第二个是拿走吧。 可以用的就拿走。在美国我知道是 driver license， 你知道吗？每一次你驾照要更新的时候，他就会给你一张小卡片，问你说，万一你车祸，你愿意捐器官吗？只要你打个勾，什么都没打个勾，他就在你驾照上面贴一张小小的橘子。所以一般这是美国的身份证驾照哈，你开车都会有，大部分有，因为一车祸，他马上拿你的驾照一看，有橘子就把你挖光了。因为为什么为什么是这样吗？你知道吗？因为捐器官有黄金时段，他那个东西如果没有马上知道的话，就算你愿意捐也捐不了，挪去啊，啊那个很短，啊。其实俊雄兄做的事情，我很感激，就是他把死刑犯的都劝他们捐器官，有的成功，有的没有成功。啊，医生就很可怜呢，他那个都可以预举，不像车祸没有预举，就是知道什么时候要枪决嘛，对不对？通知医生在那边等啊，一下就去挖，真的。啊，那个负责的人听说24小时没有下来，因为能够用的器官实在太多了，知道吗？啊，就挖挖。啊，那个人就说，既然我犯那么大的罪，要一定要死的话，我可以多救一些人，我愿意全部拿走，没有关系哈、哦。目前骨头啊，什么角膜啊，什么都可以啊，不是只有心脏哈、哦，心肝什么，就只要你还好的，都可以用啊、哦。我想这两个观念是进步啦，一个是不要勉强我，哦，该走的时候让我走，啊，第二个就是说可以用的你们就留着用吧，因为我拿到火葬场还是烧光嘛，对不对？啊，如果在别人生命中就救了一个不知道怎么办，台湾现在是喜圣全世界第一名，你知道吗？我们的健保负债喜圣上面不得了，所以如果多几个捐的肾脏，一个成功啊，就少一个喜圣了。喜圣是每细个每喝，你哪一种？就这样，绵绵不绝的啦。不是说不要洗了，而是说这个我们要怎么办哈、哦？怎么处理呢？好，那。刚才那个要休息的时候，那个俊雄兄问了一个问题哈，他的问题是蛮有意思的。他说：“耶稣为什么跟他说你爱我吗？然后喂养我的羊哈？”那我的了解是这样，就是说，耶稣最在意的是将来，因为彼得他们信耶稣的人，他们的灵命怎么可以不会夭折，会继续成长，就是我说的。你带一个人信主，不是带到他受洗就没事了。喂养是一个长期的，是一个陪伴。我常常讲的第二里路，很多基督徒，包括我们教会，受洗的，然后后来不见了，没有人知道。没人管，没人知。我们如果我们教会知道，我们现在的档案，我不晓得3000还4000份资料，当中有多少是在和平教会受洗，现在在哪里，没有人知道。所以你不要把这个看成太简单，这个不容易。就是说，耶稣的羊都有人在意吗 ？Who care？ 啊、哦，有人照顾吗？耶稣要彼得说：“如果你爱我，你就喂我的羊，因为我为世界上人死复活，目的是要多救一些人。啊，救这些人不是让他们信主就够，他们必须要继续有人照顾。好，然后那个后来彼得就死了哈、哦，对。”耶稣要彼得为他喂羊，所以我刚才我的解释是说，当彼得要逃难的时候，耶稣就往里面走。听说这是一个异象，哦，彼得看到耶稣就跟耶稣对话，耶稣说你要走，就是你要放弃羊了嘛，我不是要你喂养我的羊吗？你要跑掉，所以我必须回去，既然你不能帮我喂羊，我自己回去。彼得才跟耶稣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已经死一次够了，不能让你再死，我去。所以他等于是在肯定约翰21章耶稣要他喂养，所以他就死了。所以喂养羊有一个代价，就是可能喂羊而牺牲生命了。耶稣说好牧者喂羊舍命，那所以不等于说彼得要喂养羊，耶稣就一定要他活到很久，喂养很久，喂养多久不在乎，但是只要你活着，你就帮耶稣照顾几个比你年轻的基督徒。所以我不觉得喂养羊应该是牧师的责任，虽然牧驾哈，牧师我们用这个牧或是牧者来代表传道人，可是我觉得牧师是没有办法，像我怎么可能喂500个，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彼得这个呼召是对每一个人都有的呼召，你可能牧养一个或两个没有关系，你就关心一两个刚刚信主的， 他说小羊嘛，会有的小羊，每一个人都带一两个啊，这样就很好啊。这是我们在教会推动小组事工的一个重点，就是每一个人陪一个，你陪着他，让他从小羊变成大羊，变成会带人家小羊的，那你再放手，让他可以再去喂养别的羊，你再去带另外一个小羊哦。这个是我们希望能做的哈。这是给俊雄兄一些回应哈。好，那再来，我们刚才我想讲到启示录哈。那上帝呢？我们的讲义第40页第28章12节的第2、3、4、第5行哈。啊，我是说，上帝要让人家了解他的心意呢，一个方法是用他的作为了哈，就像艺术家哈，用他的艺术品，用他的创造来让别人了解他内心的世界。可是这个比较间接，因为作为的显示，常常就必须要看作品的人去揣摩，去猜测这个作家他想表达是什么。可是人类有一个特别的恩典，就是语言呐，语言就可以很直接的把我的心意表达出来，不需要用其他的非语言来沟通。那这个语言的启示就是话语啊。啊，话语的话怎么表达啊？就是用用梦里面，在梦里面啊跟你讲话，或是用意象哦，像刚才讲的。另外一个就是不意象，就直接讲。那上帝不讲，上帝就借着他的仆人讲啊。这些仆人呢，在旧约就叫先知，啊，在新约就叫使徒。神呼召一些人，告诉他们说你去跟他们说什么，这个叫中介，像亚拿尼亚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所以我们这里我就讲到意象，再来就是先知哈。我们看4世纪第6章第8节，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边，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出了为奴之家。这个就是用人的话，用一个人向你讲的哈，就不是用梦啊，用什么？这个我想这个更直接了哈。撒母耳记上3章20节，好，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记不记得撒母耳的前一任是谁？叫以利。以利年老的时候，上帝就不讲话了，因为这个先知功能不好。他一个不好是他的儿子没有教好，第二个不好是他对整个国家也没有教好。所以兄弟，这咱的恭维啊，所以那个时候就圣经有叫做耶和华的言语稀少，所以以利很久都上帝都不跟他讲话。然后上帝开始就换人了，就跟那个小撒母耳，那个他妈妈祷告半天才生的那个小不点儿哈，他听不懂，还跑去问以利，以利嘎嘎，以利还不错了，他说：“哎，如果下次这样，你就直接跟他说，我在这里，请说。”然后就上帝开始跟他讲啊，撒母耳就说：“哎，上帝昨天跟我说，开始讲。”然后慢慢的，他的威信就建立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上帝已经立一个新的先知了，以利已经要过去了哈，这是。撒母耳，我们撒母耳下12章11节，好，这个先知是比较不容易做的先知，就是他负责要指点政治掌权者的错误。这个先知叫拿单，拿单。那大卫不是看了人家一个老婆很漂亮洗澡，然后他就设计把人家老公在战场里把他弄死掉吗？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耶和华知道啊。耶和华他很不高兴啊，就派拿单说：“你去跟他讲。”哦，拿单皮皮穿哈，你去跟国王说你偷人家老婆，这还得了？国王就说砍了啊，就没有人知道，就把他头宰了。所以拿单很聪明啊，拿单就讲故事哈，啊，有一个人啊，他有很多羊啊，他邻居只有一只羊啊。啊，后来有客人来的时候呢，这个人呢，因为邻居欠他钱嘛，就把人家的只有一只羊拿来，然后杀了，就请他的客人吃。他自己很多羊都不杀，他杀邻居那个穷人只有一只羊呢。哇，大卫是很有公德心，很有公义感、正义感的。怎么来杀呢？吼，人家欠他钱也不能在这个时候，因为他把他弄走，他们家就没有羊毛、没有羊奶，什么都没有，就活不下去了。这个怎么可以？你那么多羊，怎么可以这样做？把他叫来， 我把他砍死。他说唔免救啦，都、就是你啦。欸、这个厉害不厉害？这个厉害，因为那个故事已经让大卫自己跟自己宣判死刑了啦。你做的就是这样啊！你的后宫有几千个嫔妃，对不对？人家才一个老婆，你就为了怕人家漂亮，就把人家老公设计弄死。你这个不是比那个更可恶吗？啊、大卫厉害，就是他马上认错，他在先知面前认错。所以有时候上帝是真的是会给你先知哦。上帝给我的叫女先知，你知道吗？对，有时候先知就在你旁边跟你陪你睡觉，你要知道，你不要以为先知都是那个哦，内神学没有、哦，我讲的是真的哦，不是乱讲的哦。我们会以为先知就是要很伟大，或是很怎么样哦，没有呢，那他在你旁边一个很普通的人，爱得给你念哦。问题是你听来你疲惫啊，我是结婚快三四年三十几年哦，才慢慢学会说哦，原来你不要看不起他哦。因为时间后来会证明他讲的是对嘛，你知道我意思吗？ 你应该会看嘛，所以慢慢就练习说谦卑一点哦，不要以为你了不起，每个礼拜都是你讲到，你也不是最厉害的哦。牧师也需要先知了，这样懂我意思吗？如果上帝有跟你说蔡牧师这一次不对，你也来跟我讲没关系。我现在已经会练习听了，哦，会练习听，你就有机会成长嘛，就有机会发现自己的错哦。好，这是大卫，我觉得我佩服他的地方，他不是不会犯错，而是他肯认错。犯错是难免的，特别你有权有势的时候越容易犯错，因为骄傲就来了，然后就 不小心就垮了啊。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帮你指出来，你要感谢他，不要自以为了不起哦。这是再来王上十八章二十二节，以利亚对众民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巴利的先知却有四百五十个。这是以利亚可怜的时候，那个亚哈王是开始拜其他的宗教，外国的宗教拜得很厉害，所以他们的先知越来越多啊。这边呢，以色列的宗教呢就越来越少，少到最后以利亚的感觉剩下他一个，所以他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有我一个。那他也这样跟上帝讲，上帝说你有人说我还有七千个哦。所以有时候神用一些人，我们没有看到，我们会自以为很孤单，没有找到同伴哈。这是以利亚这个先知他的经历哈，是这样子。好，好，我们来看讲义，我把这些都讲完了哈，这些 reference 都讲完了啊。接下来我就说，梦境中雅各看见一个立在地上，头顶着天的梯子，上帝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然后后面有括号写说主耶稣以天梯比喻他自己，约翰一章五十一节。我们来看约翰一章五十一节，耶稣在这里说哈，又说你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的，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啊。这个我可以多一点解释哈。这里面在约翰一章里面呢，耶稣的称呼呢用了很多哈，就是上帝的儿子啊，道成肉身，然后光照在黑暗，然后他第一次自己称呼自己是人子 ，Son of Man， 这是第一次。然后耶稣在跟他的学生讲重要的事情，他有一个口头禅，就是 Verily, Verily, I told you， 就是实实中文换成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这句话变成耶稣的口头禅。所以你每次念圣经，念到耶稣说我实实在，你要注意说后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他要讲，他怕你不小心就听漏了，他一定会先把这个弄出来。这个是第一次出现，所以在 耶稣跟拿单列的对话里面有很多东西，如果我们小心看是会看到。我们往前好吗？五十节往前，再往前，再往前，再往前，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好，又次日。其实你去看约翰第一章，他有说这一天，然后次日，再次日，又次日，这个就是说啊，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耶稣做什么事情？因为耶稣已经要离开犹大地，他是到南边，他成长是在北边，在台北大汉囡啊，阿不要去高雄，你知道吗？因为约翰是在南边施洗的，在约旦河太靠近耶路撒冷那边施洗，所以耶稣要施洗必须要从北边跑到南边啊。在他受洗的那几天，耶稣有呼召了一些学生，晚了他就要回故乡，他长大是在拿撒勒，他要回去。所以呢，你看又是第四天，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就是这样的变成他想要回去他长大的地方了。然后遇见腓力，这个腓力也是从北边来的，他是伯赛大哈，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个腓力在圣经里面也是十二个使徒的一个，他其实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我们可以说是很平凡，而且好像鲁钝，智慧未开哈。跟耶稣跟了三年半，好像有很多东西搞不懂啊，哈啊，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腓力是那个在耶稣的故事里面，就是当耶稣说五千个人肚子饿，给他们吃啊，好像哇，好多，我们的钱全部去买面包也不够啊，而且现在这么晚了，人家面包店也关了，也买不到，也没有钱。然后耶稣说啊，你们有什么拿来啊？啊，去找。腓力就找到一个小孩子哦，带个小便当，然后啊那。然后不晓得，然后安德烈就带这个小孩去见耶稣哈。啊，另外一次耶稣快死的时候，那个有一堆外国人都说：“哎，听说你们这里有很久没叫耶稣，我想见他。”我问腓力，腓力嘛不知道要怎样，就跟安德阿贝安娜，我来，我找一起，我给你，他就带他们，就希腊人，他就带希腊人，所以腓力每一次都不知道要怎样，不知道情况。啊，他厉害，他有一个安德烈，就是那个他的前辈哈，那个学长哈，可以帮忙嘛。然后最后一次呢，他总算鼓起勇气问了一个问题啊，可是呢被耶稣说啊，你哪样呢哦，所以他很可怜，但是要么就是不知道怎么办啊。他有一天真的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他说：“哎，耶稣啊，你跟我们讲了那么久，三年多，我说什么什么天父啊，天父啊，啊，我都没看过啊，你就把你老爸给我们看一下，看看有没有照片，有什么给我们看一下吧。”耶稣说：“哎，啊，你看了那么久，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就是我老爸的，长得很像吗？”很好玩哈、哦，要么就是不晓得怎么办，要么就是问错问题哈、哦。可是这个人呢，耶稣是呼召他，不是他找耶稣，耶稣亲自呼召啊，他还是十二个使徒的一个，还不错哈、哦。所以你们不要担心，不要很棒的，耶稣是普通人，他也要的哈、哦，糊里糊涂他也要哈、哦。然后说来跟踪我吧，好，腓力是个简单的人啊，可能以前上课也不太认真了哈、哦，哦，打瞌睡了哈、哦，然后。耶稣简单的人呢，耶稣就简单的呼召他就可以了，就来跟着他。哦，我有人跟了就跟了，好像有饭吃，就跟了，就跟了哈。好了，那、啊、这个腓力呢也不错啊，他会去邀同学啊。哎，礼拜哦，你该看这个哈、哦、啊，下一节四十四节，哦，高台都一郎啊，伯赛大，这是在北边呐、啊、哈，俩伊爱也是抓鱼的啦哈、哦，跟安德烈比的，所以他当然去找安德烈帮忙嘛，他们一起玩长大的哈。哦，同城哦，这个腓力啊，腓力呢就赶快找他的同学说：“哎、欸，叫起来喝喝康哎哈，来，好朋友就是要跟那个一样嘛，跟那个谁一样哈，孙悦一样嘛哈。你看，腓力找到拿但业，啊，对他讲哦，哎、欸，摩西在律法哦，他开始引经据典那个，表示他有读书了哈。可是人家一问他就垮了，因为他回答不出来。他说摩西在律法上写的，中间之所说的哦，公啊，这个转坡哈。”我们遇见了呢，哎、欸，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他不讲拿撒勒还好，一讲拿撒勒呢，他的朋友都跨跑过去，拿撒勒教会都没有，你名字都没有，你讲什么拿撒勒啊？他就告诉他哦，那拿单列这是他的、哦、这个同学书念的比较多，啊、你没去查看嘛呀？你、哦、哈，他比较他说拿撒勒出什么好的吗？腓力 讲不过人家，就说啊，我你来看啊，这个厉害。那个人就在那边，你这里看啊，然后你这里评估嘛，对不对？那个人就活活的啊，你要跟我辩什么旧约什么，我辩不过你的。聪明就是三个字，你来看，好了，这个拿但列就好奇了，好啊，来看看啊，好，下一节。耶稣跟那男人就指着他说：“这是真以色列人，心里没有诡诈。”很有意思哦。以色列人是心里有诡诈的，对不对？雅各是最诡诈的，在整本圣经里面，他的特点就是他会用他的小聪明去骗爸爸被骗，然后被骗他不甘愿，他又把他骗回来哈。等一下，以后我们会看到他那个，他用他的智慧、聪明、诡诈，他是最诡诈的。所以，我觉得耶稣在这边，以色列是雅各的意思嘛？雅各被改名叫以色列嘛？一个最诡诈的雅各，被上帝磨到最后，就变成真以色列了。这个名字的改变，也代表本质的改变，从抓抓，后来变成是手打得开，可以帮人家祝福。因为记得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祝福是你要成为万民的祝福，而不是把万民的祝福都抓到自己身上，要给的啦。后来雅各是被改，他那个诡诈的心就被改，反而被骗到很年老还被骗哈。可后来他就慢慢的就变单纯了，因为他也没办法的啦，脚都跛了哈。那所以耶稣看见拿单呢，就是这个人呢是没弯挑，有啥讲啥哈。即使他得罪了耶稣，知道吗？他不是在跟腓力讲话说：“那撒勒有什么好看的？有没有？”耶稣听到说：“啊，你在讲啥？我就是那撒勒人。”哦，可是耶稣没有生气哦。耶稣说：“他心里面有什么就讲什么，这个叫做真以色列。”啊，我觉得一个人真哦，真的犯错，上帝还会喜欢的，而不是假的做好。哦，上帝最讨厌那种假先的，知道吗？就是表面做的都对，可是心里面不对。保罗就是真的犯错，他是观念错误，他以为信耶稣就是坏啊，哦，他就把人家杀嘛。就是他那个真，上帝喜欢，所以上帝把他挑回来，我要你。所以他上帝要的是那个坦诚的，哦，那个真的。所以他说他是真以色列人哦，没有诡诈哦，不弯挑了。好，再来。然后耶稣就跟这个人对话了哦，然后丹尼对耶稣说：“阿利那八卦。”他不是跟他说你是真理圣人，你怎么认识我？耶稣回答很妙，他说：“威力还没有叫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哇，啊，这个我吓到，因为无花果树呢叶子很大，你看过无花果树吗？足大叶的，啊，所以人在无花果树外面是看不到，密里球啊卡啦。他说：“威力还没有跟你说，我们碰到怎么先什么弥赛亚的，这是谁？还没有讲的时候，他说我就看见你，而且不只看见你哦，还看见你是真以色列的。”啊，这种穿透力，这种透视力，让威力，让拿单列吓一跳，这样就够让他信耶稣啊，这个厉害哈，哦！哇，你不是普通人哦，你不是普通的人哦，所以耶稣只是跟他讲这么一句话，说你在无花果的，我就看见你的人。而且看见你的心，结果你看腓力怎么说 ？Rabbi 神社，神的儿子，以色列的王，这两个称呼是从腓力讲出来的。以色列的王就是那个要来的王，就是弥赛亚。他们就在等，将来有一个王来，我们就有救了。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是王国被罗马帝国统治，他们叫做第四个被掳。以色列的历史有四次被巴比伦掳。然后后来就是被希腊、罗马，还有中间还有一个亚述还是什么，就是说他连续有四次被掳，所以他们一直在等，就是那个弥赛亚在等那个要来的王。拿但列很快，他发现在他面前这个人不是普通的，不是普通人，所以他立刻相信哦，就是耶稣讲这么一句话，他说：“你是上帝的子 ，Son of God, King of Israel。”所以这两个称呼代表他等于是跟他讲同意他的同学腓力说的他就是弥赛亚，就是那个要来的。好，耶稣就跟他讲，跟着就是我们要讲的这句话。耶稣对他说：“因为我在无花果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所以这个看见跟信有关系哦，那你将来要看见。好， 这里不是有两个看见吗？耶稣看见拿但业，拿但业就信。耶稣说将来你还要看见更大的事，更大的事就是我们讲的雅各的梦哦。好，五十一节，我们再回去五十节看看。五十节我稍微要解释一下，到这里为止中文是翻得不错，因为中文的单数跟复数，单数是你，复数叫你们，这样讲对吗？中文在这一点是很清楚的，英文的 hold 啊啦，英文的 you no 谁呀，对不对？你看那 you， 你知道是一个两个唔知呀，你要想办法去猜嘛，到底它单数要看它前后嘛哈。那所以呢 ，KJV 哈 ，King James Version 那个钦定本圣经呢，作者就很聪明，他就用旧英文用 zao 来代表单数，用 you 来代表复数。我以前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为他怕麻烦，怕念的人搞不懂是什么。因为在这里耶稣讲话的对象已经改变了，如果你中文很看很清楚，在英文就跨不啦。我是要解释说，到这里为止哈，是一对一，耶稣对 Nathaniel 对拿但业讲话，所以都是你，有没有？我说你，你，你，对不对？然后接下来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接下来耶稣就转身向旁边的人，这可能包括另外五个。我讲过他这个是六个啊，安德烈、彼得、雅各、约翰，这是一、二、三、四两对兄弟，对不对？安德烈是耶稣介绍，约翰介绍去找耶稣的一个是安德烈嘛，他就去介绍他哥哥嘛，这一对。然后耶稣再去找另外一对兄弟，在跟爸爸在船上捕网的，就是哎，瑞公阿健哦，那两个，对，是兄弟嘛，啊，就四个人。然后耶稣已经要回加利利去的时候，又捞两个，一个就是这个非这个简单的说你跟从我，他就跟了，他也没有问什么问题。一个有问题的就是这个拿但业。啊，既然他比较复杂有问题，耶稣就告诉他比较复杂的东西。这个耶稣也是很不错啦，就是你简单就简单就好啊，如果你复杂就你要玩他也可以跟你玩齁、哦。啊，五十一节，你们有没有看到？所以如果你读圣经有够小心的话，你会注意到耶稣这一句话是跟谁讲的，这句话是跟谁讲的。那这个你们我觉得至少应该是六个人在场，就是有四个不是已经跟在他旁边齁、哦，那现在再找第六个嘛，有五个嘛，哈、哦，所以你们，所以这是耶稣的门徒，不是只有讲拿但业，不是只有拿但业，包括耶稣的门徒，是包括我们了。如果我们也算门徒的话，他说你们将来要看见天开，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那这句话你必须要对旧约有认识，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创世纪，否则你想不懂一个工厂，你讲什么？因为这。他完全引用一样，就是神的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这个是引用旧约，只是他把梯子改成人子、啊、这个应该够清楚了吧。耶稣是跟拿但业说，你旧约那么熟，你应该还记得创世纪你们的以色列人的老祖宗、哦、你是真以色列人吗？你周公有一天不是看见天开了吗？啊，有一个梯子立在地上啊，梯顶顶天嘛，然后神的使者就在梯子下去、哎、上去下来在梯子上面嘛，然后耶稣就说你会看见天开的，但是不是梯子，是人子，是人子，不是梯子、哦、然后神的使者是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好，那么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人子的意思、哦、前面拿但业跟耶稣说你是神子，对不对？ Son of God， 这样讲好了、哦、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孩子会打洞、哦、所以神子是神，这样讲对吗？神的儿子代表他是神、啊、而且他是那个神差派要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亡国奴的那个盼望，就是弥赛亚，就是以色列的王。这是拿但业对耶稣的任性，You are the Messiah, the Son of God, 神的儿子。耶稣自我认同，一直到死，他都认同我是人的儿子。人家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说 I am Son of Man。啊，这个人子呢，其实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说，他已经放弃他神子的特权， 他完完全全成为人的样子，他要来体会做一个人在地球上面要遵循神的旨意有多大的困难，他知道怎么帮助我们，所以他完全成为人的孩子。耶稣以这样自称，别人是称他做弥赛亚，做神的儿子，他自称是这样。但是但以理的意象，我不是说他有看到末世吗？他就看到有一位好像人子的陪着他的三个朋友在火炉里面。这个人子第一次出现是在但以理，他三个朋友不是那个我说统一嘛，那个国王做了一个金像，他不是梦见一个金像，他做那个金像，然后就说喇叭一吹你们都拜，他这三个不拜，三个站在那边，但你三个朋友我们不拜，很简单，烧死，就丢到火炉里面，这样全世界都拜了，大家都拜，只有你们三个不拜，就烧死就没事了。这个是统一的方法嘛，就是不同意的就把它砍掉。结果那个火太大，那国王很生气嘛，说给我没面子，我才公布出来你们三个就这样哦，所以火加大，结果很可怜的、啊、那个抬炭的人都被烧死，你看可怜不可怜，那个火大一个人，抬炭人为了把他们三个丢进去哦，抬高进去，结果那些人说啊，这三个丢进去还没死，在里面走来走去，然后那个国王看糟糕，我不是等三家，那变四家，他丢上了变第四个，然后生日的时候第四个好像人子，这很奇怪，三种 man， 那就这么样子哈、哦。那在这里呢，有人这样解释了，我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说以色列的王跟人子，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他的角色是不同的，因为以色列的王是要复兴以色列国，这是耶稣的学生到耶稣复活的时候还在做梦，他们期待的弥赛亚是政治性的，是地域性的，就刚才我说的地域的神明啊，就说你是犹太人嘛，我们被亡国的，你来救我们，把我们复兴起来，让我们得自由。阿瓜国黑不格里伯管的，你是以色列的王，知道我意思吗？把耶稣的角色现在以色列，可是耶稣说不是，耶稣说什么时候是末世不知道，但是你们不要乱跑，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地方祷告，等什么？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大、撒玛利亚直到地里做我的见证。对，学生的观念是耶稣是为了救以色列死在十字架，为了救我们，耶稣说不是，我不只为你们，我是为全世界，所以你们身在你们这里只是让你们有使命，你们要带着这个好消息到全世界去讲，那个才是我的目的。所以耶稣拒绝接受以色列王的称呼，他宁可接受人子，因为 son of man 那个 man 就是全部的人，那个不是 Israel， 不是以色列人，全部。所以在这里有一种普世性的救恩的味道，因为他是人的儿子，他在乎的是整个人，就是我们叫 humankind 人类。有人就这样讲，亚当是所有人的头啦，做工啦，书作始祖亚当，他上帝给他在一个伊甸园里，给他所有的好处，所有的恩典，他就用上帝给他的自由意志来选择叛逆上帝，所以整个人类就倒霉了，就是这个叫做第一个亚当 The first Adam， 在第一个亚当里面出卖了人类给撒旦，所以大家都很可怜，然后上帝为了要拯救全人类，所以他就必须要让一个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个让他成为人的孩子。好，亚当是人的父亲，这样讲对吗？人所有的人的父亲是亚当，可是上帝要一个人来成为全世界人的孩子，就是人子，那个 man 是复数、啊、人的孩子，那个他们叫做末后的亚当。保罗的神学院就是一个首先的亚当，因为全人类的问题必须要再有一个人，也是在一个花园里面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来顺服上帝的意思，才能够把亚当在上帝给他的花园里面用自由意志来违叛上帝，做一个 reversal， 做一个反转，人类才有机会回到上帝面前。所以人父亚当 The first Adam 把人类卖给撒旦， 人子耶稣，就是他成为人的儿子这个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完全顺服上帝的意思，上十字架，他就把亚当的问题整个解决掉，才有机会让我们又回到上帝的面前。我想他想表达的这个梯子的意思，就是说在亚当里面把天跟地的关系扎坏了，现在在耶稣里面又把这个梯子立起来。这个梯子是从天而降，不是巴别塔，从地上要用人的建筑学想办法从地上要跌跌跌跌跌跌到天上去。所以这里有两个意思，就是说神跟人之间因为罪的关系有一个鸿沟不通，这个不通要怎么通呢？有一个方法是人自己努力解决自己的问题，把自己弄好了，上帝就接受我们，我们就上去了。这个叫巴别塔的方法，就是修行啦。佛教可以说用这个方法，就是说你不要靠从天上来什么帮助啦，这样不公平，每一个人自己修啦。所以佛法只是告诉你八正道嘛，你好好照这个修，你修对了你就到天嘛，就涅槃嘛，你就进了。修不好没有关系嘛，当掉重修，反正你也不会死，对不对？轮回嘛，永远有机会一直修一直修。所以呢，佛教的方法是自救，就是自己要想办法克服自己的问题，然后进步。那基督教说你做不来，没有办法，所以上帝这个天梯必须要从天下来。可是这个梯子底呢，必须要顶着地上。如果地是代表罪恶，代表不好的话，耶稣的脚爱把拉散了，他不能像天使就缩在天上就救不了人，他的梯一定要顶到地上来，人才可以靠着这个到上帝那边去。这个是很多神学家在解释，我也接受的一个解释，就是耶稣跟拿但业说，我可以让你看见我有超能力，对不对？你在无花果树下，我不只看见你，还看见你的内心，看见你是一个坦诚的人，你因为这样就相信我，这个相信不够，因为这个相信不会造成你生命的改变，你只是服了我，知道吗？佩服我有超能力，将来你要看那个更大的，那更大的就是我必须要被钉上十字架，死复活，成为人可以回到天上去的那个一个管道，到那个时候你的信就有根据了。所以耶稣跟他说，你将来要看见更大的事，这一个梯代表的是他要从地上被举起来十字架，然后把人的罪的问题解决，然后我们才可以上去。我们的信仰的根基不应该是在基督的超能力，而是在基督的赎罪为我们牺牲上面。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用这样来看创世纪是蛮有意思的啦，对不对？创世纪只是一个故事嘛，可是从整本圣经，从耶稣这样解释到我们现在，我们再回过去看耶稣跟拿但业的对话当中，这个不是只有拿但业，这个是你们，包括我们每一个。他说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好，那这个梯子我们就叫 mediator。 mediator 就是能够看高啊，就是要卖房屋的跟要买房屋的大家都不认识，也不晓得你的房屋怎么办，那就有一个在中间的，对不对？他要嘿中介了，看高啊，对吧？不是看地哥了，看高啊。然后他要来这边了解说，你多少钱买卖，你的条件是什么。他要去卖方说，你这个你最低价在哪边，然后他要想办法把两边的差距弄小到双方可以接受，这样讲对吗？他要保护这边又要保护那边，他不能偏一边，他就不够忠，知道吗？会看高啊，我的了解是他不能把买主的底价泄露给卖主，或者的话那个是出卖买方，他也不能把卖主的底价泄露给买主，这样的话是出卖卖方。所以好的中介必须要考虑双方的利益，他才是一个真正的三公一的一个那个两边要告的时候，法官说不要你到外面去调解，有没有？那个调解者就是那个 mediator， 知道我的意思吗？因为双方有过节嘛，得摆不平嘛。那这个最大的摆不平就是这样了，上帝是圣洁的啦，人是污秽的，这个就是最大的摆不平啦。人犯了罪有问题，上帝是不能够容许罪的，可是这样子，上帝跟人就北通啊， 就是这个落差太大，那谁可以来做这个中间的角色？那个就是天地要表，就是说他一边要愿意踩地了解罪是什么东西，可他不能变成罪，他变成罪就跟我们一样了，他不能到那个程度，可是他必须要完全的了解，然后他又要一边天知道上帝的要求是什么，最后他愿意自己成为代价，说好，我来把你们这个不同，我付代价。我知道在美国买卖房子有这样的东西啦，比如说买方坚持这个是这个、side day， 就是再高我不买的，卖方说这个是底价，再低我他差了2000块，这个买卖是几十万的事情，差了2000块，中介后来就不讲话，就说好，这个价给你，即使中上2万是他付的，你知道吗？他为了让这个生意成功，因为他的中介费可能是8000块，他宁可自己吸收那2000块，他就跟买方说好，照你这个价，跟卖方说照你这个价，可是中间有差价，说 I pay， 我付了。耶稣类似这样啦，就是说人就是很烂嘛，就是罪嘛，齁，上帝就是很圣洁嘛，就说好，我为人的这个我赔了嘛，我把命赔上，就满足了上帝的公义的要求，也让人感受到耶稣为我们付那么大的代价，我们也愿意改变。所以这个就是所谓天梯的意思，他在中间，这个中间有代价的，他付了最终的代价，好让我们可以到上帝那边。这是耶稣来地上找门徒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在这里哈。好，所以呢，我这边讲义就讲说，主耶稣以天梯比喻他自己，约翰1章51节，我把那个前后也跟你们讲过一遍了哈。天上的真神跟地上的罪人之间的中保 mediator， 我们看提摩太前书2章5节。因为只有一位神，神跟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这句话就只讲了，耶稣讲的说啊，你要看见什么哦？那个只是一个比喻嘛，一个啊，这个我想提摩太就是把那个天梯有直接讲哦，他说天上一个兄弟，地上只有一个中保，就是把天跟地连起来，就是降世为人，就是说他是从天来的，所以他是完美的，他不是有罪，从地来的没办法上不去嘛，哈、哦、的基督耶稣，他做中保 mediator 哈、哦。好，我们再看28章13节，我们的讲义，上帝在梯顶向雅各启示他自己，这个梯顶哈、哦，其实那个希腊希伯来文哈、哦、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在雅各旁边，哦，就是那个字了哈、哦，因为他们翻成希腊文的时候，74世的时候就有两个不同的翻译，一个是说上帝是高高在上，一个是上帝从那个楼梯自己下来跟雅各讲话，所以看你要接受哪一个。如果说上帝是在梯顶，那代表上帝是超然的上帝，是我们不能接近的上帝。如果说上帝是在旁边 beside、哦、不是在梯顶的话，那么表示上帝成为耶稣那样，愿意到我们旁边来跟我们对话、哦、这个有两个意思，我在这里是直接写上面那个意思、哦、上帝在梯顶向雅各启示他自己，以亚伯拉罕跟以撒的神来表示上帝愿意跟人类建立个人的亲密关系。好，所以上帝跟雅各讲的话是这样，我们看创世纪28章第13节。好，好，那这个中文就把两个都翻出来，有没有注意到？所以你念圣经的时候要知道说，即使这个在希伯来文原文里面，可能那个介系词可以有两个不同翻译，那就看你要采取哪一个了哈。所以在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或是他旁边 beside 或 beyond、哦、这两个不同的介系词，希伯来文好像不是那么清楚，所以看你要用哪一个、哦、一个代表神的超然，一个代表神的内住、哦、说我是耶和华 I'm Yahweh 你主您公啊、哦、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好，那么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天上的主宰也是 个人的神啊。这个有很深的意思，就是说上帝他是全人类的神，他也是你的神。有时候上帝是全人类的神，我们就觉得说你在当时造人来填我恭维，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们教会人一多，我就发现我没有办法成为每一个会友的牧师，这是我的困难。因为没必够时间啊，就算有我也记不了那么多嘛，啊，神就可以跨越这个困难，所以我们才需要四个牧师，而且还需要小组长，还需要什么？因为最近越来越发现，很多弟兄姊妹其实家里碰到很大的困难，我要么完全不知道，要么知道我也无奈。比如说我礼拜六晚上听到了，可是我明天要讲到，我泡泡还没有弄完，哇，这代志啊，哦，那这样的情况呢，就是需要很多同工一起帮忙。可是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没有那个困难，因为他是上帝嘛。所以他既是在梯子以上，可是也是在你旁边的。所以我们说神，基督教对神的观念，它有两个特质，一个是 transcendent 啊，超然的神；一个叫 immanence 内住的神哈。这个字叫超然哈，这个叫内住。超然就是上帝是 beyond， 刚才讲的 beyond 哈，就是在梯顶那个意思，就是 beyond。这个是 within。跟 among， 这个内，一个是中间，这就是我们说这中间了哈。中间有一个意思，就是在我跟你的中间，这个中间，就是在关系啦，在 interpersonal relation， 如果这样讲哈，在人跟人的中间，一个是在我的里面。维进在我的心里，耶稣的爱会住到我的心里面，所以这个维进是里面心里，这个是关系。所以我们所相信的上帝，如果从刚才那个圣经来讲的话，那一个模糊的希伯来文既可以翻译成梯子以上，也可以换成在梯子旁边的话，可以说把神的两个属性有表达出来，看你强调哪一个哈。如果你强调是 transcendence， 就是神是我们不能完全靠近跟了解的，这是神的超然性。因为神是无限的，我们是有限的，所以有限的再聪明只能了解一部分的上帝，所以神永远是在我们以外，这是一个，就我们对神要有这样的尊敬。第二个是，如果那样的话，就天高皇帝远，我也不了解他，太不没有神又愿意让我们了解他，愿意到我们里面，到我们当中。所以别人要相信耶稣，是因为看见在你的心里面那个上帝的爱，还有你们之间的上帝的爱，别人才会感受到基督教的上帝真的是爱的上帝。这个天上的神人家看不到，人家看到是你们，所以这个也很重要。这个 immanence， 我觉得啦，这个让我们对上帝存着一定的尊敬。这个让我们跟上帝存着一定的亲近，这样讲对吗？所以其实父亲跟孩子的关系也是希望孩子对父亲总有一份的尊敬在里面。可是不要尊敬到说惊什么，刚来知道吗？就是说对我很尊敬他，可是不要惹我哈。可是又喜欢跟爸爸一起玩，所以这个是有一点紧张的关系，在尊敬里面又会亲近，所以我们说那个敬畏跟敬爱。同时存在，一个是面对超然的神，绝对公义的神；一个是面对慈爱的神，愿意跟我们亲近，为了我们可以进到这个超然面前，他愿意成为人的样子，帮我们付代价，好让我们可以从内住的到超然。这个就是天梯，天梯的意思就是从身边到天边，把它连起来，那个就是所谓 mediator。那个中介的哈，那个中介。 在这里，上帝跟雅各讲的是说，我是恁公阿伯拉罕的上帝，我是恁爸阿伯拉罕的上帝，我今天要做你的上帝。那叫上帝没有孙子，他不希望有人是说我阿公不是我爸爸是基督徒，这样还不够，那、啊、你呢？上帝自己来找雅各，跟雅各说，你的祖父跟我很好没有错，你的爸爸跟我很好没有错，我希望我也跟你很好，你自己来跟我交朋友吧。所以我说是这样的意思哈。那这里我提到耶稣有另外的诠释，我们看马可福音十二章，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这是耶稣的解释哈。耶稣的解释是这样，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听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在的吗？因为那个摩西在荆棘的时候，不是看见那个在烧没有烧掉吗？然后上帝就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我是以撒的上帝，我是上帝都是用这样来做开场白啦齁。除了说他跟人格有个人的关系，他也讲到耶稣的解释是说齁，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雅各的神。好，二十七节，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你们大错。这个很好玩，这个耶稣的解释就是说，上帝在说我是亚伯拉罕，如果亚伯拉罕已经死掉，一个人共过一个人没，那上帝就是历史的事情，因为亚伯拉罕是几千年以前的事，那就跟我有什么关系？那耶稣说，亚伯拉罕其实没有死，他只是肉身死亡，他的灵魂一直在神的面前，他是活的。所以他就要跟撒都盖人说，你不要以为人死了就算了，其实生命还在的，就是为了变态，他用这个，他逆过来用这个来讲人的灵魂的永存性啊，很好玩啊。这个是耶稣的解读，就是从另外一边来解读了哈。好，所以上帝是跟雅各再肯定赏赐土地跟后裔的应许哈。我想我们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吗？我们来祷告。主耶稣，孩子感谢你，我们在雅各这个梦，其实我们看见里面有很丰盛的属灵的功课。主啊，帮助我们在人生最不如意的时候，我们也有机会来跟你来直接面对面。主耶稣，那我们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因为你进入我们的生命，那我们有一个翻转的机会，我们可以跟你建立更好的关系。我们要回去了，保护我们下午每一个人要做的事情跟我们的家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谢谢大家，谢谢。